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继续我们彼得前书的讲解。我们上一次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只讲解了第三节。我们这次我们再重新从第三节开始，如果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读到第五节，因为这个是连在一起的。第三节我来读给大家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召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过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在第三节里面，我们得知神是如何成就这个救恩的。我们知道这个救恩不是通过人手所成就的，乃是神亲自的所做成的。那第四节就告诉了我们，是得到这个救恩得到的结果，是我们得到了一个基业。提到基业这个词，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一处房产吗？是一家公司吗？还是一堆的头衔？但圣经在这里是讲到的，不能朽坏，所以房产显然不是，因为房子要天天的修，还要买保险，以防失火啦、水淹啦、飓风啦、地震啦。我们前些日子知道，在美国的南部在闹飓风，无数的房子都被摧毁了，所以房产显然不是这里所指的基业，因为它会朽坏。那会是一家很盈利很高的一个公司吗？你知道，在十年前 iPhone 刚出来的时候，在那之前正是 Nokia 和 BlackBerry 如日中天的时候。可是 iPhone 一出来没几年的时间，这两家公司就破产。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谁也不知道 Apple 还能够撑多久。显然公司拥有一所公司，甚至是自己创办的，也并不是这里所指的产业，这里的基业，因为公司会破产，会衰残。那会不会是我们地上所拥有的各种头衔名声呢？你知道过去几天好莱坞也在闹，闹什么呢？闹丑闻，一些电影界的老板一些名导演甚至名演员纷纷的被人指控在过去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性骚扰，而且这个性骚扰的这个话题逐渐的从娱乐界烧到了科技界和教育界。所以前几天有一个名校，我记不清是东部的哪所学校，名校的三名教授做心理学研究的被人告发，所以趁着这种做实验的这个时机来骚扰。所以名声也不是这里所指的基业，因为名声会被玷污。那圣经上所指的基业是什么呢？基业这个术语来自于旧约，指的是应许地，也是以色列人的产业，就是迦南美地。提到迦南，我们会马上想到以色列的先祖们，首先将迦南应许给亚伯拉罕，承诺他的子孙会成为世上的大国。迦南就是这个大国的所在地，是神应许给他的基业的地理上的那一部分。等亚伯拉罕死之前，他打发与他之后撒拉之后又结婚生的几个孩子要离开谁呀？离开以撒往东去。 因为他知道只有以撒这个应许之子是可以承受迦南这块地，其他的孩子不是应许之子的，不能和他一起来分享。所以后来圣经再进一步讲到，在迦南那里也闹过饥荒，当时可以说以撒试图离开那里下埃及去，因为逃荒嘛，像我们这里也有。在现代社会，如果你的地突然出现饥荒，有时候也要到其他地方去讨饭。那我小时候就遇见过这种情况，有的比较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因为水库下雨，水库放水，没办法生存了，就跑到好一点的地方去讨饭。所以当时以撒也有这样的想法，试图离开那里到埃及去，但神拦阻了他，并且用他和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所立下的约来承诺。所以就算在那个饥荒之年，周围的人都是闹饥荒的时候，神在那一年却赐给了以撒百倍的收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给我们这块地是要赐福给我们的，神也用他的信实来证明了这一点。以色列的另一位先祖雅各也从神得此承诺，虽然他因为用不法的手段去抢和他的哥哥以扫来抢夺了这个长子的名分，但是却因此被赶跑。但是神对他的应许并没有改变，一共多20年之后再次将他带回来。但是这几位先祖并没有真正在这块地上建立一个国家，因为种种的原因，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只等到400年之后，以色列人才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出了埃及，又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进入了迦南居住，成为一个国家，取得了这块应许之地。但是神在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吩咐他们说，土地不可以买卖，一则土地是属神的，你无权买卖；二则如果你卖了，就像以扫卖了他长子的名分一样，就意味着失去了自己在神里面的一个地位，失去了神所应许的土地，就失去了神的应许。所以这是关于迦南地的一个简单的历史背景。从这个历史背景当中，我们知道迦南美地对以色列人说，就意味着神自己与他们的同在，是神自己的应许。但这个应许一开始就要借着人的信心和对神的顺服而得到的，若没有对神的信靠和顺服，人与这个应许是无缘无分的。记得当初出埃及的时候，20岁以上的男丁就有603,550人。那你说怎么得到这个数字呢？如果你回到民数记的一开始，在摩西第一次数点以色列人的时候，你将每个支派的数字加起来，就是这个数，60岁以上的男丁。但到了民数记14章，我们记得有一件事情，当那12个探子回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因着没有信心与迦南人征战，就要另立一个首领带领他们回埃及去，而且还要用石头打死 鼓励他们靠着耶和华进入迦南的美地的迦勒和约书亚这两位。要不是摩西的求情，神要当场击杀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翻到民数记第十四章，你手里面如果有圣经的话，你翻到十四章的第二十节，我们看到当神给神的反应，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这是摩西在向神求情之后，神回答摩西的。然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也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怒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担当你们的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待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灭亡。有人可能会问，这些死在旷野里面的人到底得救了没有？诗篇的九十五篇提到了其次，回答了这个问题。诗篇九十五篇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样说，说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个时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迦南在这里代表了神的安息之地，就是神的拯救。但并不是每一个没有进入到迦南的人都不得救，因为希伯来书也引用了诗篇九十五篇这段经文，作者的解释是这样的，希伯来书的第四章一到三节这样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可见还是一个信心的问题。比如摩西和亚伦，他们不是没有信心，而是被连累进入不了迦南。并且我们知道，在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 是与谁谈论去世的事情呢？两个人，一个是先知以利亚，另一个就是摩西。可见摩西是在死后进入迦南的。所以说，除了两个，其他的以色列成年男丁在旷野一个一个倒下，40天的失败换来的是40年的惩罚。40年里每一个人都在那里等死。那10个探子固然要承担他们的责任，但没有信心的众民也不是无辜的，他们都是对耶和华没有信心的人。他们亲眼看到神如何用石灾来击打埃及人，如何在他们面前分开红海，但他们在迦南人面前心消化了。他们甚至认为耶和华要将他们交在迦南人的手里，让他们灭亡。这种恶意的推测神的动机触动了神的愤怒，就像耶稣在赶完鬼，有些人说他是靠着什么鬼王别西卜来赶鬼的，耶稣就斥责他们说这是亵渎圣灵的罪，不得赦免。所以他们在这里也同样犯了亵渎圣灵的罪，不得赦免。神尽管宣称自己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但这个不轻易的发怒的神第一次对自己的子民发怒，发怒的结果就是众人死在旷野。所以神是不轻易发怒的，但一旦发起怒来就不得了。千万不要积攒神的愤怒，有罪快快忍，不要以为神的忍耐就是神不在乎我们的罪，等他发怒的时候事情可能就无法挽回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埃及一出，迦南难进了。这是第一代出埃及人的以色列人的下场。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也都是第一代信徒，被神带领离开一个无神论的环境，但是是否我们已经预备好进入迦南了呢？我们不要轻看摆在我们眼前的挑战。如果中国是我们的埃及的话，美国也并不是我们的迦南，美国只不过是那个旷野。不同的是，旷野是一个缺乏，一个物质缺乏的地方，但美国却在物质上极其丰富。很多人可以说来到这里也是为此而来，但这是这种对物质享受的极力追求会造成我们对精神信仰的荒漠。所以他们所流浪的旷野，你知道在圣经中被称为寻的旷野，它的名字叫寻，这是一个音译了，英文就是 sin 罪，而的意思翻译就是罪的旷野，这是一个双关语。所以第一代人的结局，我们再看第二代的以色列人。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是肉体上暂时进入了迦南，但他们是不是从此就高枕无忧了呢？摩西在离世之前，神启示给他，预言了将来以色列人的悖逆，让摩西写一首歌来警告他们。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申命记第31章，在它的结尾处，从第24节开始，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及至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 以色列人的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招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你们听，并呼天唤地的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与以色列全会众听。那后来的结局我们可以简单的过一下。当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之后，我们知道经过400年有一些时间，一个混乱期，终于有了王。第一个王还有很多的问题，伟文弟兄正在讲这个大卫和上边前面那个王他们之间的一些征战。大卫好不容易真的把王建立起来，到了他的儿子所罗门达到了一个最鼎盛的时期，但不久他的儿子所罗门的儿子，就是大卫的孙子罗班的时候，国家就一分为二，成为两个国家，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北国10个支派，南国犹大只有2个，犹大和便雅悯。北国的产生从一开始，从诞生之日就是悖逆神的，就是拜金牛犊的，直到神愤怒的日子满足了，于主前722年亡于亚述。而南国呢，南国犹大因着神对大卫之约的怜悯的缘故，他又苟延残喘了100多年，于主前586年被巴比伦所灭。所以地上的迦南并不是神给他子民一个最终的安息之地，你进去了并不意味着就安枕无忧了。有幸生活在其中的人并没有免于被神审判的命运，因为地上的迦南只是一个预表，它是预表了那个天上的真正的迦南，是那个真实的迦南的在地上的一个影子。那个真实的迦南又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天上的迦南。我们看新约里面，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耶稣就生在迦南之地，但他的教导中就没有提到迦南的事，也没有按照犹太人所期望的那样带领他们从罗马政府手里收回犹太地的主权，而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在他之前的施洗约翰也同样这样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自己就是以此开始了他在地上的服侍的工作，天国就是神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真正的基业。这天上的迦南和地上的迦南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看到，地上的迦南会经历饥荒、外邦的入侵，会朽坏，会被玷污，会衰残。但是，天上的迦南是由金银宝石所建造的， 有生命树和生命河的河水，永远不会朽坏，不会被玷污，不会衰残。但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进入这个天上的迦南呢？耶稣曾经教导说，在他的一侍奉的开始就这样说，说虚心的人可以进来，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骄傲的人是进不来的，因为亚当骄傲吃了禁果，骄傲就成了人的原罪。虚心的人就是从骄傲里悔改的人，是离弃了罪的人。耶稣也说，哀痛的人可以进来，因为他们必得天国的安慰。哀痛的人为这个世界的罪哀痛，不会与今世之子同流合污，反而为他们的悖逆而哀痛。只有神可以安慰他们的心，神也必如此做。耶稣还说，温柔的人也可以进来，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地土就是天国里的迦南美地。我们这个世界崇尚暴力，崇拜强横的人，恨恶温柔的人。温柔的人是为这个世界受苦的人。耶稣还说，饥渴慕义的人也可以进来，因为饥渴慕义的人无法从这个堕落的世界得到满足，只有天国才能够满足他们的心，所以神必让他们得偿天上的喜乐。耶稣还要说，连续人的也可以进来，因为连续是神的本性，懂得连续的人就是恢复了神形象的人，是不再和这个世界同行的人。耶稣还说，清心的人也可以进来，因为清心的人心中没有偶像，不被世俗沾染，心中只有神。耶稣还说，使人和睦的人也可以进来，因为神自己的独生爱子来到地上，就是为成全神与人的和睦之功的。帮助人与人、人与神的和睦的人，必然是跟随耶稣的人。耶稣还说，为义受逼迫的人也可以进来，因为这个世界是不公义的，你若行义，就必会与这个世界为敌，这个不义的世界一定会逼迫不属于他的人。当年的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并没有得到地上的迦南，圣经说他们仰望一个更美的家乡。摩西也未能将以色列人带入迦南，因为摩西是律法的预表，律法不能救人。那是约书亚将人带入迦南的吗？也不是。因为你记着的吗？约书亚在晚上碰见了谁，让他脱掉鞋，说他所站立的是圣地。那个人自称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元帅，所以是神把他们带进去的，是耶稣将他们带进去的。地上的迦南是以色列人最终的归宿吗？不是。尽管迦南之地有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圣殿，他们可以在圣殿敬拜神，但他们和至圣所之间还有厚厚的幔子隔开。只等到基督来了，撕裂了幔子，地上人手所做的殿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被神借外邦人的手拆毁。没有了圣殿的迦南，也不是人敬拜神的必须之地， 因为神真正的圣殿已经来到人间。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整个的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一部史诗，叙述了神对人的拯救计划，但这个救赎之功是由三一真神自己来完成的。就是在第三节经文，我们上一次讲到的第三节经文说到的，父神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的基业就是基督。我们不是虚心的人，你不是，我也不是，骄傲常常挂在我们的嘴边，但耶稣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不是为这个世界哀动的人，反而常常贪恋这个世界的享乐。但耶稣在十字架上，上十字架之前，为耶路撒冷哀哭。我们不是温柔的人，常常对弟兄动怒，但耶稣以温柔的心待我们。我们不是饥渴慕义的人，反而常常贪爱不义之财，偷窃属神之物，但耶稣为义而死。我们也不是怜恤人的人，常常在人前自夸，与人比较属世的成就，但耶稣却怜恤人的软弱。我们的心不清洁，世俗的欲望充满心灵，但耶稣却说，神啊，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们不是使人和睦的人，甚至主动的挑起纷争，但耶稣却说，我赐给你们一个新命令，就是彼此相爱。我们与这个世界为友，以逃避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排斥，但耶稣大声地斥责这个世界的假冒伪善。所以凭我们自己，我们进不了，我们进不了迦南，不要说天上的迦南，地上的迦南我们也进不去，我们只能在罪的旷野漂流。但因着信蒙，必蒙神能力保守，必能最终得神所预备的救恩。这个救恩已经在末世显现了，从耶稣的到来、复活和升天，末世已经在地上开启了，现在就已经是末世了。换句话说，天国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但天国还并未在人间将自己的全部的形态展现出来，要等到耶稣再来时，新天新地才会完全的降临。在新天新地来到之前，我们要用信心仰望和等候，并在仰望和等候时靠信心过圣洁顺服主命令的生活。地上的迦南已经过去，我们现在已经无法靠通过一个地理位置，我们所生存的地理位置来判断我们的身份，我们要靠我们的心来判断我们属于哪里。当我在结束的时候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的心到底是生活在埃及 是旷野还是在迦南，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你在创世之初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这个救恩也是在你的手中一点一点的展开，这个救恩的过程，成就的过程，一方面显出你爱的伟大，另一方面也显出我们的罪是何等的深。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达到你的要求，没有办法来获得这个救恩，我们所能夸耀的能只是罪而已，但是你的救恩就是在我们知道我们不行的时候，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完全的失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你的救恩。我们越是觉得我们可以，我们配得，我们能，我们越是远离你的救恩。主，这就是你救恩的奇妙，求你将它显明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每天来跟随你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一无可夸的，我们能所夸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你的救恩。你的十字架钉死的不是是他的肉体，你的十字架也是钉死了我们自己的肉身，让我们明白，我们若不向着罪死，我们也没有办法向着义活。主啊，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我们在这种信心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不再靠自己的挣扎和努力，我们乃是靠着耶稣，靠着他我们必能胜过一切的罪恶，靠着他我们必能显明我们是你的儿女。主啊，加添这样的信心，天天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不会像千百年前的以色列人一样，只是追求你给他们的在世界上的好处，并没有真的去认识你，并没有真的知道你所给他们的是你的救恩，是这个天上的迦南，不是地上的迦南。主，愿我们能够生活在天上的迦南里，我们的心天天是在与你的同在当中，有满足，有喜乐，有感恩。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的名求，阿门。